你啊，先一齐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这恩典。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这自己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来纪念主为我们受苦受死。
让我们今天来纪念主为我们受苦受死。
求圣灵帮助我们。
就求圣灵帮助我们。
不但只是今天。
不但是今天。
而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
也在我们的 每天的生活中，
我们都记得，
我们的都能记得，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是藉着主耶稣的受苦而完成的恩典，
是藉着主耶稣的受苦而完成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活出主基督对我们的要求，
就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对我们的要求，
忠心跟随主耶稣，
忠心跟随主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阿门。今天是受难节啊！
今天是受难节啦！
我哋好高兴同国语堂嘅弟兄姐妹咧一齐嚟到纪念受苦嘅王。
就很高兴和弟兄姐妹两堂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纪念受苦的王。
今年呢我哋嗰张传单如果大家有见过呢就叫做一切都改变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个传单说是上面写着是一切都改变了。
真的呀。
真的。
主耶稣的死改变了好多事情。
耶稣的死亡改变了很多事情。
他死了三百多年之后。
他死了三百多年之后。
整个罗马帝国都改变了，
整个罗马帝国都改变，
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改变了，
甚至是一个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改变，
用了主出生的年爱来纪念，
世界是用了主出生的年的那一年作为纪念，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是2016年，
这是为什么今年是2016年？
是说从主耶稣出世到今时今日已经过了2016年。
就是说是从主耶稣出生到现在已经过了2016年。
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
主耶稣的死带来了一些什么有关我们的改变。
主耶稣的死亡带给我们有什么改变？
首先主耶稣的死带来上帝和罪人关系的改变。
首先是耶稣的死亡带给上帝和罪人的关系上的改变。
在马太福音27章15至24节那段的经文。
刚才的马太福音27章15到24节的经文。
我们知道呢原来犹太人在逾越节里面呢是有一个惯例。
就知道犹太人在逾越节这个节日里面有一个的惯例。
是那个连那个罗马总督呢都要顺应民情的。
这个惯例是连那个罗马的总督都要顺应民情来做的。
就是要释放一个罪人给人民。
就是要释放其中一个罪人给人民。
而犹太人呢竟然是要求释放巴拉巴。
而犹太人竟然是要求释放巴拉巴。
而要将一个无罪的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面。
而将一个无罪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这件事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的意义。
这是一个非常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的意义，
就是耶稣取代了一位罪人替他死，
就是耶稣取代了一个罪人为他而死，
使那位的罪人是可以获得释放，
让这个罪人能够获得释放。
如果没有耶稣，巴拉巴就死硬了。
如果没有耶稣的话，这个巴拉巴肯定是要死的。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按照圣经的理解，
按照圣经的理解，
罪人就是拒绝承认上帝的人，
罪人就是拒绝承认上帝的人，
而不单单是说犯法的人，
而不单单是犯了法的人。
犯法的人固然是罪人，
犯了法的人当然是罪人，
但是呢没有被法律判为有罪而不接受耶稣的人，
没有被法律判为有罪但是不接受耶稣的，
在上帝的面前同样是罪人，
在上帝的面前同样是罪人。
如果耶稣没有替我们死，
如果耶稣没有替我们而死，
我们就要自己承担罪人要受的惩罚，
我们自己就要承担罪人应该有的惩罚。
但我们感谢上帝，
但感谢上帝
啊，由于主耶稣已经死了，
因为耶稣已经死了，
凡是愿意接受他相信他将生命主权交给他的人都可以重新获得新生命。
但是那些愿意接受他相信他将自己生命交给耶稣的都可以得到重新得到新的生命。
第二方面的改变，
第二方面的改变
就是主耶稣使我们可以同上帝直接沟通，同他祈祷，
就是通过耶稣我们可以直接的与上帝 来交谈，向他祷告。
在马太福音27章51节，
在马太福音27章51节
是特别记载了说，悬挂在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
那里记载在悬挂在圣殿里面的那个幔子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我们大概呢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熟悉圣殿的设计，
可能我们有些人不熟悉那个圣殿的设计，我稍微解释一下。
圣殿里面呢是有两间房的，
圣殿里面是有一个房间的，
两个房间，
有两个房间的，
有一个在前面有一个在后面的，
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
前面那个房呢大一点，大约占了圣殿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前面那个大一点大概是圣殿的三分之二的面积。
在圣经里面呢就叫做圣所。
在圣经里面叫这个地方叫圣所。
而后面那个房呢就叫做至圣所。
然后后面那个房间叫至圣所。
在至圣所里面呢就放了个约柜。
在至圣所里面是放了一个约柜，
约柜里面呢就放了两块刻有十诫的石板。
在约柜里面是放置了有 两块是刻上十诫的那个石板。
约柜呢是一个长方形的柜来的。
约柜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柜。
而在个柜上面呢就放就有上帝的施恩座。
在这个柜的上面是有上帝的施恩座。
两面呢上面呢有两个天使的样子。
然后上面还有两个天使的样子。
我们看看个图片啊。大概呢就是这样的。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个施恩座呢就好像柜个盖那里来的。
那个施恩座就是在那个上盖那里。
咁施恩座呢係象征上帝嘅王座。
施恩座是象征着上帝嘅王座。
喺摩西嘅时代，
在摩西嘅时候，
上帝时时呢喺施恩座嗰度呢同摩西讲说话。
上帝常常在施恩座的上面与摩西来说话。
记得刚才讲过啦，个约柜放在至圣所入边嘅。
还记得那个约柜是放在至圣所的里面。
至圣所咧就唔系话人咧可以随便入去。
至圣所不是人可以随便进去。
甚至系大祭司咧，每年都系入去一次嘅啫。
甚至是大祭司每年也只能进去一次。
入去之前咧，仲要先献祭。
进去之前还要先献祭。
而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
现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
分开那个圣所和至圣所那块的帐幔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
分开圣所和至圣所的那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
就象征了通去上帝面前的路呢已经是打开了。
上阵了通去上帝面前的路子已经打开，
神人之间是再没有阻隔了，
神与人之间再没有阻碍。
所以主耶稣在吃完最后晚餐之后对门徒说，
所以耶稣在吃完最后晚餐之后是这样跟门徒说，
在那一天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是说我要替你们向父亲祈求，
在那一天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是说我要替你们向父亲祈求。
那条将罪人和上帝分开的幔子呢，已经是破裂开，
那一块是将神和罪人分开的幔子现在已经裂开了，
我们可以直接去到上帝的施恩座前向他祈求，
我们可以直接去到上帝的施恩座前向他祈求，
不再需要找大祭司做代表，
不需要再找大祭司了。
第三个改变，王的受苦改变了我们对死后生命的了解，
王的受苦时候对我们生命的了解，
使我们知道人死后原来是会复活的，
让我们知道人死后是要复活。
在马太福音27章52节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发生，
在马太福音27章52节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
当耶稣死了之后有地震，坟墓也被震开了，
那里记载当时候有地震，而且坟墓也躺开了。
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坟墓是有两种的，
我们要知道犹太人的坟墓是有两种，
一种是埋在地下里面的，
一种是埋在地下面，
另一种就是在山边那里开一个洞，然后将尸体放进去，然后还有用一块大石挡住入口，
另外一种是在 山边那里开一个洞，然后是用一块的大石头来挡住那个入口。
我相信这里提到的坟墓应该是第二种，
我相信这个坟墓这里提到的坟墓是第二种。
然后呢，经文还说，
然后经文还说，
许多已经死了的圣徒都复活起来，
许多已经死了的信徒都复活了。
我相信这里讲的是说死了的圣徒啊，
死了的圣徒都复活了，
不是说所有的死人都复活，
不是所有的死人都复活。
我相信呢，这里就是讲到一种复活是类似拉撒路的复活，
这一种的复活我相信是好像是拉撒路复活的那种情况一样，
这些复活的人呢以后还会再死的，
这些复活的人以后还是会再死亡的。
但这些死了的圣徒复活就象征主耶稣的死，
但这些死了的信徒复活是象征着耶稣的死亡，
为顺从他的人呢是带来复活的生命，
耶稣的死亡为信他 的信徒带来 复活的生命。
第四件事，改变了我们对上帝的爱的认识，
他的是耶稣的死亡改变了我们 对上帝的爱的认识。
很多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旧约的上帝好像很恶的，
我们在阅读旧约的时候好多 人都觉得旧约的上帝是很凶的，
时时惩罚人的，杀人的，甚至用大洪水浸死全世界人，
常常惩罚人，杀人，以大洪水来淹死人。
但是当主耶稣死了之后，
但是当主耶稣死了之后，
如果有人问上帝是怎样爱我呢，我怎样知道呢，
如果有人在问上帝是怎样爱我，我怎样才知道他爱我，
保罗在罗马书5章6至8节真是最好的回答，
在保罗在罗马书5章6到8节是最好的回答。
我们今天读过那个金句
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那个金句，
就是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照上帝特定的时机为罪人死，
基督就按照特定的时机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是罕有的。
为义人死是罕有的。
为好人死或者有人敢做。
为好人死或者有这样做的。
但是上帝对我们显示了无比的爱。
但是上帝为我们显示了无比的爱。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
基督已经为我们死
了。我们今天有很多父母在我们中间都有儿女的。
今天我们有好多父母有儿女，我们都有儿女。
我想问大家，
我想问大家一句，
有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仔女为另外一个罪人死呢？
有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女是为另外一个罪人而死呢？
你们想真一点，
再想清楚，有没有？
有的请举手。
有的请你举手。
没啊，我看不到有人举手啊。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爱，
唯有上帝才会牺牲自己的儿子为罪人死，
唯有上帝才会牺牲自己的儿子为罪人而死，
亦都唯有基督才甘心乐意为我们死，
而唯有基督他才会这样甘心乐意的为我们而死，
完成上帝的救赎计划，
以完成上帝的救赎计划，
使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
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家里，
成为天国家庭的一份子，
成为天国家庭的一份子。
第五件事，
第五件事
就是改变了撒旦权势的范围，
是改变了撒旦权势的范围。
我基督徒相信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背后，
我们基督徒相信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的背后，
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世界，
是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
属灵世界里面有撒旦，
这个世界里面有撒旦，
就是与上帝敌对的灵界活物，
就是与上帝敌对的灵界的活物。
撒旦可以附在一些动物的身上，或者附在人的身上。
撒旦可以附在动物或者是人的身上。
在创世纪当中，撒旦就附了在一条蛇身上去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
在创世纪记载，撒旦是附在一条蛇的身上来诱惑亚当和夏娃犯罪。
那一次，
那一次
撒旦胜利了。
撒旦胜利了，
但上帝呢却宣布了一件事。
但上帝同时宣告一件事，
他说我要使你跟那女人彼此仇视，她的后裔和你的后裔互相敌对，她要打碎你的头，你要咬伤她的脚跟。
上帝宣告说，我要使你跟那 女人彼此仇视，她的后裔和你的后裔互相敌对，她要打碎你的头，她要咬伤，你要咬伤她的脚跟。
好多神学家呢都认为这句说话呢就是指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要打碎撒旦的权势。
好多神学家都说这段话是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打碎了撒旦的权势。
在福音书当中，
在福音书当中
我们看到撒旦呢其实好多次都想攻击或者引诱耶稣。
就我们看到撒旦其实好多次要攻击或者是诱惑耶稣。
在主耶稣禁食四十日之后，
当耶稣禁食这四十天之后，
撒旦就去试探他。
撒旦就是去试探他试探耶稣。
前后三次。
然后三次。
但每次都不成功。
但每次都不成功。
当撒旦第三次试探耶稣之后，
当撒旦第三次试探耶稣之后，
耶稣呢就命令他走开。
耶稣就命令他，你走开。
撒旦就只有离开耶稣。
撒旦就只要离开耶稣。
不过不是从此就罢手啊。
但这 并不是说他从此就罢手了。
三年之后的某一天。
三年之后的某一天。
当耶稣将自己的身份向门徒讲清楚之后。
当耶稣在宣告将自己的身份向门徒说清楚之后。
又开始告诉他们呢，他要去耶路撒冷受死。
然后他说他要上到耶路撒冷去受死。
当时彼得呢就被撒旦利用去劝耶稣，哎，你不要去啊。
当时候的彼得就 被撒旦所利用，就 劝耶稣说你不要去。
结果就被耶稣骂他，撒旦走开。
然后就被 耶稣骂他说撒旦走开。
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
我们没有明显的看到撒旦的出现。
我们没有明显的看到撒旦的出现。
不过在第十九节。
不过在第十九节。
我们看到比拉多夫人。
我们看到比拉多的夫人。
就派人去见比拉多。
就派人去见比拉多。
就跟比拉多说。
就跟比拉多说。
那无辜者的事呢，你不要管，因为呢我昨晚在梦中呢为他吃尽苦头。
啊，那个无辜人的血你不要管，因为我为他昨天晚上在梦里吃尽了苦头。
上帝的旨意是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上帝的旨意是要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唯有撒旦是不想看到耶稣死的。
唯有撒旦是不愿意耶稣死的。
因为耶稣一死的话，他的权势就被粉碎。
因为耶稣死了的话，他的权势就被粉碎。
因此谁会去搞比拉多夫人等他在梦中受苦呢？
然后是谁在是搞比拉多夫人让他在梦中受苦呢？
我相信是撒旦。
我相信是撒旦。
撒旦想阻止比拉多去处理耶稣的事。
撒旦想阻止比拉多去处理耶稣的事。
犹太人是没有杀人权的。
犹太人他们自己没有杀人的权柄。
如果比拉多不管，耶稣就不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
如果比拉多不管这个事，耶稣就不会钉在十字架上。
因此撒旦就想利用比拉多夫人去阻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撒旦就利用比拉多的夫人去阻止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当然撒旦最后没有成功。
当然撒旦没有成功。
耶稣是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最后死在十字架上。
粉碎了撒旦的权势。
粉碎了撒旦的权势。
或者人会问。
或者有人却这样问。
耶稣的死怎样粉碎了撒旦的权势啊？
耶稣的死亡怎样能粉碎撒旦的权势呢？
今天我们还好像看到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很活跃、哦、
我们 好像今天也看到撒旦的在这个世上还是很活跃，
时时呢都攻击或者诱惑的基督徒犯罪、哦、
常常攻击和诱惑基督徒去犯罪。
要解释这个问题，
要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看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我们看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
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因着罪死接踵而来，于是死亡临到了全人类。
罪从一个人进入世界，因着罪死接踵而来，于是死亡临到了全人类。
撒旦的权势是藉着引诱人犯罪等人死。
撒旦的权势是藉着诱惑我们去犯罪，让我们死亡。
咁将来就陪埋佢一齐去地狱噶。
将来就会陪着他一起到地狱去。
刚才已经讲过，藉着耶稣嘅死，我哋信嘅人可以得到新生命。
刚才我说过了，藉着耶稣的死亡，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
我哋得到嘅系一个永恒嘅生命，我哋系一定去天堂嘅生命。
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一定到天堂的生命。
呢个就系粉碎咗撒旦掌管死亡的权势。
这个就是粉碎了撒旦 掌管死亡的那个权势。
就是粉碎了撒旦的权势
了。这样就是粉碎撒旦的权势。
好，我们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王。 主耶稣就系我哋嘅王。
这个就是耶稣，就是我们这样的王。
王嘅受苦，主耶稣嘅受苦带嚟嘅改变咧，一共有五项。
王的受苦，他带来的改变一共有五项。
第一项系上帝同罪人嘅关系得到改变。
一样是我们是罪人和上帝的关系得到改变。
第二咧就系使我哋可以同上帝直接沟通，向佢祈祷。
第二是使我们与上帝可以直接沟通，向他祷告。
第三咧就系咧啊，使我哋了对死后嘅生命有新嘅了解。
第三是让我们对死后的生命有新的了解。
第四咧就系我哋对上帝嘅爱嘅认识系可以好啊形象化咁喺度。
第四是我们对上帝的爱的认识是能够很形象化的来看到。
最后我哋知道啊，主耶稣嘅死系改变咗撒旦权势嘅范围。
最后是耶稣的死改变了撒旦权势的范围。
在星期日两日之后呢，是复活节，我再同大家思想主耶稣的复活带来给我们的改变。
在星期天是复活节，我们再来思想复活带来给我们的改变。